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有句说话呢，叫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咁随着2021年的过去呢，我们不妨在这里回顾一下，看一看过去那一年香港或者叫香港政府、香港社会到底是发生紧啲咩事，佢哋是做紧啲乜嘢。喺呢度呢，David 就为大家准备咗十条比较重要嘅新闻啊，或者叫消息啦，呢啲都已经成为咗历史㗎啦。第一，苹果立场被秒杀，众新闻等自媒体亦将停止运作，港共政府容不下反对声音。第二条，47名参与初选的民主派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第三条，国安法之后首次所谓的完善后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极低，撇除了白票之后低于 30%。 第四条，公职人员重新宣誓，不愿意宣誓的呢自动辞职或被解聘，议员被 DQ 或者被迫辞职。第五条，公民组织如教协等纷纷解散。第六条，支联会被控煽动遭吊销注册。第七条，国安教育进入校园，同幼稚园、小学、中学至到大学都受影响，大学学生会不被承认，被迫停运。第八条，教师辞职，学生退学，移民潮可能是刚刚开始。第九条，强制平民使用安心出行、疫苗护照、谷针等防疫政策，实际是防香港人，限聚令是变相的戒严。第十条，港队奥运创佳绩，海外港人人才辈出，香港民主事业出现曙光。以下是详细内容。在2021年1月就开始，有些国际组织，当然是好像国际特赦这些这样人权组织就退出了，即是退出了撤离了香港。香港政府呢就开始对2020年的民主派初选那些组织者，其中有55人被捕，47人就被控，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咁喺3月1号呢，西九龙裁判法院呢就开始马拉松式将佢哋一路审讯。咁审讯期间佢哋喺犯人栏当然係冇得冲凉啊，甚至乎想洗手间啊都好唔方便啊。咁喺呢场马拉松式嘅提堂过程里面呢，审到半夜三更，其中有一位被告时任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莹因为不知而晕倒送院，引起了公众的谴责呢，那个审讯呢才稍微收敛一下。整个提堂过程呢一路延至3月4日才结束落幕。这些这样的属于玩他们又好虐待他们的情况呢，就暴露在港人的眼皮和国际的视野底下了。咁第二条接住落嚟嘅呢，就係、是、公职人员需要重新宣誓。公务员当中呢有啲唔愿意嘅呢纷纷各自辞职，甚至有啲被解聘嘅。咁区议会里面嘅区议员呢就被 DQ 或者被迫辞职。喺呢度讲返啦，喺2019年嘅区议会选举里面呢，民主派就大胜啊。香港民主派喺18个区452个民选议席之中呢就取得了389席，是压倒性胜出的。当局推出公职人员宣誓效忠之后呢，大批区议员呢就遭到 DQ 或者提前辞职。事件持续到10月那个宣誓结束了之后呢，有327名民主派的 区议员是失去了议席的。除了区议员辞职之外，公务员事务局在9月亦都公布了超过650名公务员和纪律部队成员拒绝宣誓和签署效忠声明，大部分已经退休或者离职。第三条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随住这个社会秋后算账和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国安法等等的力度不断加大之下，公民社会团体纷纷解散，其中包括教协在8月10号宣布解散，民阵在8月15号宣布解散，612人道支援基金宣布在10月31号解散，石墙花宣布解散在9月14号，还有职工盟在9月19号亦都宣布解散。整个打压的过程呢，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先由中共的喉舌譬如大公报作出一轮文攻，之后呢就由政府的高官逐一地点名施压，这样的结果呢就造成这些团体在权衡利害之后呢就纷纷作出解散的决定了。在寒蝉效应之下呢，其余停运的工会团体数目多得不胜枚举，那在当局继续施压对坚持运作的组织的情况底下呢，在今年9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等武官多次攻击记协，质疑记协收取外国资金。记协主席陈朗星在年底呢就被指在香港嫖娼事件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呢，陈朗星正式被捕，但是被捕不是因为他嫖娼，是因为立场新闻被迫停运，他们这些高层人员亦都被捕。那如果要数2021年最大的新闻呢，我想都莫过乎苹果、立场这两张报纸呢被港共政府直接关闭或者叫终止运作啦。这一件事件呢引起了公众的哗然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事件最后还导致了众新闻宣布在2022年1月4号开始停运，这些骨牌效应倒下去，看来这个火还会燃烧到其他自媒体上高，事件仍在发酵。讲回苹果日报在2021年6月17号香港国安公署就拘捕了一传媒旗下苹果日报的5名高层，咁500名国安警察呢就查抄咗苹果大厦嘅大楼啊。随后数日又陆续咁拘捕咗2名主笔，冻结咗苹果嘅资产。等佢哋嘅员工冇粮出，直接导致咗苹果日报要关门啊，关闭啊。其实苹果日报系资金充足运作正常嘅，佢有广大嘅群众基础，以今时今日嘅香港社会纸媒能够每日都销售数以10万份的报纸，这个已经是香港最大的纸媒。直接关闭苹果反映出港共政府已经对新闻自由和批评的声音是坚决拒绝不接受了，容不下一丁点的批评声音。同样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好像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等的自媒体亦都相继在年底被迫或者要自愿关闭。咁睇嚟呢，港共政府对取消呢个新闻自由或者叫做消灭反对声音呢係有一个时间表嘅。佢哋乜都做得出，亦都唔理国际社会嘅声音或者任何意见，一意孤行。讲返公民社会纷纷被迫解散啦。其中在1989年六四屠城之后成立的香港支联会因为迟迟不肯宣布解散，终于在国安法底下被当局注销登记，即是被迫解散了。在9月10号香港支联会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之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7名常委全部被捕控以上述罪名。在9月25日即是被捕之后的半个月，支联会会员大会就通过了他们自行解散，但是尚未完成的解散程序呢 港府在10月26日就剔除了支联会公司注册，变相冻结了他们的资金，不得运作了。在9月的8和9号呢，有5名未入狱的常委亦都全部被捕，就在10月提堂，亦都是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的罪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当庭斥责控罪是荒谬的。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的香港呢，纪念六四呢逐渐呢就跟中国大陆一样了，成为禁忌。在2021年的6月4日维园六四集会是第二年被禁。24名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六四的集会呢就被判监禁的。咁公共图书馆入面嘅支联会同埋六四嘅书籍随即被下架，国殇之柱、民主女神像呢啲标志性嘅雕刻，亦都喺港大同埋城市大学嘅校园被移除。咁讲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咁上一节咧，我哋讲到啦，嗰、那个国殇之柱啊、民主女神像呢啲标志性嘅雕塑咧，就被移出咗大学校园啦。咁即系话咧，国安教育咧已经进入咗大学嘅校园里边啦。大学嘅学生会不被承认，被逼解散，呢、这个已经系不争嘅事实啦。仲有一啲实情咧，就系、是、当局喺中小学同埋幼稚园咧，亦都系同时推出咗国安教育噶、哦，甚至有啲学校直接引用广东省嘅国安教材引入校园。多间大学亦都宣布喺2021年入学嘅新生必须修读国安教育啊！重要他们必须合格才可以毕业。与此同时，教育局亦都要求所有中小学在8月之后呢提交一份工作报告，以便新学年使用。提交什么工作报告呢？这个叫做国安教育工作报告。有些官立学校强调呢，就要借师生接触识别潜在违法的学生。什么叫潜在违法呢？将权力赋予咗俾学校啦，所有教职人员甚至乎教师认为呢个学生有潜在违法嘅，只要佢唔中意你，一顶帽扣落嚟，咁你就死得噶啦。咁亦都有啲学校咧喺嗰个报告里边提到咧，要提请教师啊，甚至乎数学啊或者其他科学嘅教材咧，亦都应该避免抵触国安法咯。最好咧，仲要歌颂祖国嘅伟大啦，当然。在一些英语课程里面呢，是要选用一些所谓正面的文章，不可以选用任何有批评啊或者叫反对的声音。这样在如此高压的气氛底下呢，香港的中小学纷纷出现了退学潮啊，甚至乎一向竞争激烈的名校呢率先发现退学潮。那为什么那些人要退学呢？退了学他们去哪里读书呢？大家想一想啊。它是其中一个造成移民潮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移民潮呢并不是只是学界出现，所以我们讲埋其他影响的因素才回来讲这个移民潮。我们在上一节呢不是提到了在2021年的年头呢，当局就拘捕了50几人，其中有47人呢就被提控的。咁佢哋犯嘅罪呢，其实就係参与民主嘅选举嘅啫，呢啲民意代表嚟㗎喎。大批呢啲人士被捕呢仲未止嘅，港共政府呢就通过咗公务员嘅宣誓呢，进一步清理咗公务员体制之内同埋呢啲民选嘅议员啦，逼佢哋自己自行辞职。
唔肯辞职嘅咧，直接 DQ 啊，即系直接 disqualify 佢哋啊。政治嘅迫害咧就没完没了。
港府喺做出上述嘅动作之后咧，就自称要完善呢个选举制度啦。
中共人大常委会喺2021年嘅3月30号咧，就通过咗所谓嘅完善啊，加个括弧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立法会嘅席位咧从70席增加到90席。地区直选的议席呢就从35减至20席，即是比消此长。
所谓民间的席位、民意的席位呢就被削减。
候选人除了要得到选民提名之外，还要得到选委会5个界别各2名选委提名，并要通过资格审查，即是有 pre-qualification 啦。咁样喺同年嘅9月19号啊，就进行咗选委会嘅选举。有资格投票嘅选民咧不足5000，绝大部分嘅选委都系自动当选嘅。喺同年嘅12月19号咧，就进行咗新一届完善咗呢个选举法例之后嘅一届嘅立法会选举。地区选举投票率只有 30.2% 啫。如果扣除了那10000多张白票或者废票之后呢，这个投票率是低于30的，创下了主权移交以来历次选举的新低，比1992年首次立法局选举投票率更低。90名立法会议员之中呢，唯一自称非建制派的议员狄志远曾经支持国民教育831政改方案，被认为是立场接近建制派。
选举固然是在香港政制里面的头等一等一的大事啦，与此同时影响到每一个人民生活的事情呢，亦都是发生紧，亦都是不少的，亦都是大事来的。
这样呢就是港共政府利用所谓的疫苗啊，或者叫对抗 COVID-19 这种病毒，甚至叫病毒变种所采取的所谓疫苗措施，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这些措施包括了安心出行、疫苗护照和防疫政策等等。
危害最大的当然就是谷针啦，
影响所及是每一个人的。在2021年呢，武汉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啦。在2020年底的跳舞群组爆出了之后呢，疫情呢的第四波啊，在2021年初呢就趋于稳定，咁大部分呢个案呢都系输入个案。喺呢度讲一讲所谓嘅输入个案呢，其中有好多宗呢系涉及来历不明嘅个案，患者都系一啲由国内落嚟嘅非本地嘅人士所带嚟嘅。咁呢啲人点嚟嘅呢？当局冇交代。有小道消息话呢啲都系落嚟搵食嘅北姑，亦都有部分是来历不明、揸特殊护照入境的特殊工作人员啦。呢啲人是直接落嚟香港播毒的主要原因、主要来源。特区政府呢，不但没有去堵截呢啲来历不明的源头，反而利用呢啲所谓的疫情大做文章，对香港的市民大大收紧咗嗰个防疫措施。喺1月23号嘅凌晨，当局突然间封锁了佐敦一带进行强制检测，至到1月25号才解封。自此之后呢，这个就成为香港的日常了。等你们习惯了之后，这一样东西就频频出击，成为了一个必然。咁政府亦都不断扩大所谓的安心出行使用范围。初期就告诉你们的人听，这些是方便市民的啫。但是到了年底，大家已经看到了，安心出行已经被强制使用了，扩大至所有受规管的场所。这些亦都证明了港府一向的出尔反尔。开头他不能够一步到位达到目的的时候呢，就使用骗了，只是影响一小撮啊，不关个社会事。如果你真是不关个社会整体事，你连呢一小撮使乜咁大力度去推行呢？推行嚟做乜呢？即係好似有啲人话嚟緊香港嘅驻港解放军司令员换为新疆嗰个武警啊维稳部队嘅阿头，换个杀人王落嚟做咩呢？都唔做嘢嘅，换个落嚟係冇用㗎。咁大家亦都可以諗一諗啦。 除了安心出行呢，还有所谓的疫苗护照。疫苗护照由头到尾都未成功过。最主要的就是在谷针啦，开头啲人唔肯打，亦都系咁氹住氹住你啲人先，然后佢一步一步收紧。等你做工嗰啲要打，做工打完咧，去食饭嘅都要打。换句说话嚟讲咧，你唔打针咧，一路长期落去，佢日日实施紧呢啲咁嘅恶法咧，你哋啲人就会冇工做，冇收入，甚至乎你有积蓄，你去食饭都唔俾你堂食，你系食外卖啦。大家可能睇到啦，喺2021年咧，香港嘅社会咧，从政治以至民生方面都搞到乱七八糟，达到如此恶劣嘅地步嘅时候咧，啲人有能力嘅咧就纷纷移民啦，所以造成咗另一波嘅移民高潮。由于时间所限，我哋下一集翻嚟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多谢各位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